况下大概是有26寸的学员。那我们不得已呢，就是取消教会的崇拜，然后呢第二天楼弟兄们去铲雪，发现哇，那个雪真的很厚，非常难铲。那感谢主，今天呢又是阳光明媚，阿门。无论雪天还是晴天，神恩典都给我们用，阿门。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成为神合用的工人。这个题目我相信都在讲，我们也听过无数遍了，但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影响教会发展成长的瓶颈通常是？你们会讲话，教会的场地很重要，不是吗？我们看到很多教会都在建堂，我们在建堂，你们在建堂，的确场地呢是教会成长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但你没看到很多有着宽阔教堂的教会不一定成长，相反很多人在非常拥挤的非常狭窄的地方怎么样也能够成长。可见呢场地呢不是影响教会发展最重要的原因。那什么呢？就是说钱。对，我们知道教会不是想钱，但是呢教会需要有钱来运作。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呢很有钱，他们拆派宣教士，他们支持拆会在全世界各地来传福音。但你发现也有很有钱的教会呢好像施工呢越做越小，我们只是在教堂的四面墙之内我们歌颂赞美，我们的钱呢好像是不能够带给我们祝福。相反的，一些极穷一些极其困难的一些教会，但是呢却能够背出来使用，可见钱也不是问题。比如说哦，教会的规章制度很重要，有一个好的掰道，有一个好的一个制度呢是教会成长的关键。的确今天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教会呢比较关注教会的架构和结构，毕竟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面，我们凡事呢都要按照规定来行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在初代教会耶稣刚刚复活离开门徒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经过五旬节他们有一个极大的长进，教会呢每天增加3000人5000人，是一个爆破性的成长。请问有规章吗？没有，甚至连选同工都用抽签的方式，让我们看得太可笑了，但是教会仍然能成长。那请问什么是教会一个成长的关键呢？就是需要有神合用的工人。刚才我们读在圣经里边啊，特别就讲到今天很多教会我们看到不能够成长，不是我们没有地方，不是我们有金钱，不是我们有制度，而是我们缺乏合神心意可用的工人。所以刚才那些圣经说呢，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。今天可以说是一个丰收的时代。我现在第一次看到的你们这个你们这个 logo 很有意思啊，是个渔船，然后有个石头，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图画，知道吧？这就是一个丰收一个收割的教会应有一个图像。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呢却是一个丰收的时代，但是呢却是一个缺乏工人的时代。你们在这个毛瑞这个地方可能还不觉得，如果你要去的这个旧金山，你要去 LA 去一个纽约下城去 Fashion， 你看到你眼睛去所看的都是国人，他们带着一个梦想带着一个需求来到这个地方，但是呢他没有喜乐。你看他们的面目呢都是紧绷着，都有无限的愁苦，都是苦瓜脸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终极他们的灵魂他们里边没有被触摸到。我觉得是非常可惜，这么好的一个丰收的时代却没有办法怎么样把那些灵魂收割回来，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难处。 那教会呢，通常要经过一些装备系统来带领弟兄姐妹来成长。我再讲一遍，工人不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，工人需要来训练。那一般教会呢，透过主日的讲坛，透过神的话来向弟兄姐妹来讲话。什么是讲道呢？讲道不是来讲一篇道理，我告诉你，讲一篇道理其实不是很难，讲一个概念。一个真正的主日讲坛呢，是要把神的话变成我们一个生活的力量。换句话说呢，牧师道呢，你要能够听得懂，你要能够记得住，你要能够行得出。所以主日讲道很重要，可以帮助我们信徒把神的话能够消化，然后变为行动。但是单单靠主日讲台是不够的，因为毕竟主日讲台是一个单方向的，而且是透过信息来表达的。那么教会需要有这个装备的系统。那我知道你们有主日学，有查经班，非常好，这是帮助弟兄姐妹呢成长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。那你发现没有，同样一个教会里面成长的，同样在同一批里受洗的，同一个查经班里面来学习的，几年下来呢，发展并不平衡。有些人呢可以带查经带敬拜，甚至可以站讲台讲道，有些人呢好像原地踏步，没有进步。我们常说呢，今年二十，明年十八，越活越年轻。为什么呢？属灵上面好像就没有长进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经过多年的观察，我发现单单靠主日讲台和装备系统是不够的，你需要有一个团契小组的生活。因为团契小组呢，让我们把神的话成为一个环境。我注意，环境很重要。我看了一些从台湾来的，从马来西亚来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在原地方，多少牧师向他们传福音，多少亲友向他们传福音，怎么样？他们好像都听不进去。但是，一来到美国之后怎么样？他们好像耳朵被打开了，好，眼睛呢可以看到了，他们就信主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环境的改变。注意，环境很重要。那我们有时候在一个教会里，我们看那些弟兄姐妹啊，非常喜乐，在教会里边就是拍掌啊，或者是欢呼啊。我问他，你以后回到你们教会之后就可以啊？那肖牧师回去千万不敢，为什么呢？那是一个环境。所以今天呢，你除了主会讲台，除了装备之外呢，你要有一个属于的环境，就是团契小组的生活，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个人灵修。因为你知道，信主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不是你跟教会的关系，大家明白吧？若你有主日崇拜，有装备系统小组生活，但是你缺乏和神的沟通的话，你发现你的生命呢不会很快成长。那下边呢，在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第十四节呢，这里我想我今天也讲过，这里讲到教会里面有三种属灵的年龄。第一个什么呢？小子们呐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。第二就是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，神的道常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注意啊，在这里的老约翰不是把教会里边的白发苍苍的说你们是父老，那些我们看到年轻的是你们是小子，中年的呢是少年，那不是，乃是指到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各种不同属灵年龄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有那些刚刚信主的，有的有一段时间的，还有呢在教会里资深的。很多时候作为我们牧师啊，作为我们教会负责的同工，多么希望神能够派一些能讲道的，能带查经的，能带敬拜的，对属灵生命有很多认识的，能够十一奉献来到教会里边来。我说啊，如果有这些会众就太好了。哎呀，我们教会我看左看右看好像都是少年人，但我告诉你，神很公平，神给每个教会怎么样，都把不同的人给了你们。 你不要期待别人的教会人到你那边来，有时候来不一定是好事情。你要不要期待有一天怎么样，神派天兵天将来帮你们，都不会。而神们要在你教会里面，从你们当中培养出合神心意的工人，阿们。所以不要嫌弃你的会众，也不要嫌弃你的组员、你的团体、你的团员，不要。你要怎么样，好好的栽培他们。有一个笑话说，有一个人要请客吃饭，然后就发了很多帖子出去，就来的一些人稀稀拉拉不是很多，他左看右看的，好像有些人没有来，他说哎，该来的没有来，不该来都来了。你想他那天来的人怎么样想，那我是不该来的喽，然后他就准备包括就准备走了。他一看要走，哎，该走就没有走，不该走就走了，结果呢都走了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教会里面怎么样，每一个都是该来的，阿们。每一个怎么样都是不该走的。我们的任务说，把他们能够培养成合神心意的工人，这个过程很漫长，但是是值得的。我就发现在今天一个充满假货、一个劣质商品的一个时代，我们买东西怎么样都要看产地，不是吗？如果 Made in Japan， 如果日本造的话，通常代表什么？品质应该还 OK， 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如果 Made in 什么呀 ？Germany 德国，哦，那一定还很好。如果 Made in 什么 ？Israel 以色列，哇，那一定很好。但是如果是产在别的国家，怎么样？就要打一个问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好多人以为说，哦，因为以色列，因为德国，因为日本，他们有一流的生产的设备，所以他的产品呢过关，他的回收率很少。错的，其实呢，现在很多国家的产品，它的质量不好，不是因为设备，而是缺乏什么呀？训练有素的工人。工人很重要。在德国、日本、以色列呢，他们有一个师徒制的一个制度。你要去一个工厂当工人，你不管有什么学历，你是高中的、大学的、硕士的，你是博士的，都没有用。你要好好怎么样，跟那个工匠，你要认真来学习，手把手来学习。然后你知道流程，知道要领，知道你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匠。所以这些地方怎么样可以出产一个好的产品。但很可惜，咱们教会呢，很多人以为呢熟能生巧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服侍的经验很快就可以积累，但是最重要是什么？是你服侍的生命要成长。我再讲一遍，你服侍的经验很容易积累，很容易熟练，但是真正影响你服侍的却是你的生命。大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在教会里面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是战战兢兢，因为生怕服侍不好，但服侍来说之后觉得自己比较有把握了，然后呢就漫不经心，最后又随随便便。但今天呢，神说你要成为合神用的工人，你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。第一就是小子，就是在信仰当中呢进入初阶阶段的人，他也明白什么呢？你要知道得救的确据。我记得我以前在这讲过，得救的确据非常重要。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得救了吗，你可能会一下就愣住了，哎呀，牧师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要说我得救呢，说你骄傲，我不会很谦虚。我要说不得救呢，你在教会混了这么久，混了个什么年都不知道是得救不得救。请问你知道你得救了吗？好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感觉我的，那得救不是感觉。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第十节怎么说呢？你若信耶稣基督是主，然后呢承认怎么样，那死里复活基督怎么样，你的罪可以得赦免，就得救了。换句话说，得救需要知道一个确据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无论在教会里多久，你真的要知道你得救了没有。 你是不是真的心里面相信，你口里面承认，这是一个确据，而不是感觉。我们好多人呢，把得救的确据当成感觉，比如今年好像都很顺啊，一早起来打开窗户，喜鹊喳喳叫，然后呢投资股票随便投一个都可以赚钱，然后呢工作呢几年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今天就解决了，老板给我给加奖啊，儿女也是成才，哇，主与我同在，我得救了。但过两天呢，一打开窗户，喜鹊不在了，一群乌鸦。昨晚又做了一个噩梦，然后工资去以后呢，老板劈头盖脸给训你一顿，啊，好冤枉，为什么这样讲我呢？哦，神离开我了，哎，我到底得救了没有？多可怜！我们把信仰的确据没有抓住，我们放在感觉里面。但小子是吧？他有一个得救的确据，知道的，我是属主的，阿门。无论环境如何，人的环境会改变，但是你知道，你心里面相信，口里面承认，你就必得救，这是一个确据。所以在教会里边，你要做一个初阶的人，最起码你要知道，得救是确据，不是感觉。阿门。第盘说，得救是确据，不是感觉。
得救是确据，
所以甚至说，你们要彼此对说啊，加深我们印象。所以你要怎么样？要有得救的确据。所以教会里边，如果我们连得救确据都不能够确认的话，我们真的是我们教会怎么样成幼稚园了啊？又会跑几天换尿布，又会喂奶嘴，多可怜的教会！你必须怎么样？要明白得救的确据。第二呢，就是少年人，这讲说你要认识那个真理，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背一大通经文，而是让你明白那个真理背后的价值的观念。我再讲一遍，一个少年人，当他长大以后，他懂得好，懂得歹，有一个价值观念系统。我觉得今天的教会里面，我不是让弟兄姐妹背好多经文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都鼓励大家背经文，很好，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你把经文背熟而已，而让你透过经文建立起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念。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？比如说永生比今生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这个天国比世界重要，这个短暂永生比短暂重要，这基本的价值观念你必须要明白。所以在今天呢，我特别要讲，在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一个时代，很多黑的白的都已经不清楚了，那么好多人呢就辨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，所以我们的心呢就被那些世上的这种不同的观念呢吸引来了。所以我们呢被吸引，所以我们摇摆不定，所以价值观呢非常重要。你要知道什么重要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女儿那时候五岁多的时候，1986年，就是在中国的有一个宋庆龄基金会有一个音乐比赛，她很幸运得了大奖。然后回来之后呢，小小的孩子呢衣锦还乡，到了幼稚园里边呢，他那个幼稚园的老师呢就是说，我们幼稚园有一个仓库，那个幼稚园呢是联合国资助建的，有国有很多好的玩具，但都不给小孩玩，都把它都放仓库里边。他说你把我女儿带去，说你看到的你都可以拿一件走。我进去一看，哇，就好像阿里巴巴进了那个芝麻山一样，哇，都是好好多好玩的那个玩具，什么遥控车呀，什么电动船，都是我小时候想了多久没有得到的。我带我女儿就看了一圈之后呢，我里面有几个我很喜欢的玩具呢，我就说要这个，他不听，我就掐他腿，我要这个，这个好。结果他怎么样？我要那个小熊打鼓，10块钱就拿回去了，就咚咚咚敲几天就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明白这个价值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教会的音乐也是这样，今天神给了我们很多属灵的价值， 我们怎样看待金钱，我们怎样看待家庭，怎么样看待啊这个丈夫妻子的责任啊，我们怎么样看待教会，这么多价值，怎么样看待诚信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被世界这一套怎么样一碰撞就被打败了。在80年代初，那时候在中国文物呢还不成为商品，那时候你有文物你再贵没得价钱卖，因为国家呢把文物呢禁为商品，你不可以买卖。所以好多来老百姓家里有很多文物呢都是不当成一回事情。当有一些呢先知先觉的人，他们是脑尖很快，然后去城里的商店里面买一些那些盆盆罐罐搪瓷盆啊塑胶盆啊，买一些都新的，然后拉到乡下去，然后就敲锣咚咚咚敲锣，说旧的坏了新的坏了，哎那个旧的换新的了。老板一听，哇旧的可以换新的，然后翻箱倒柜，这是一个铜的，这是个铁的，这是个瓷的，反正管他什么都拿来吧。结果换了个新盆子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哇换了个新盆子。笨蛋，如果今天你们有这个一个盆子的话，你建堂不用筹钱了，我告诉你知道吗？因为仇敌拿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好的东西说，这个你这个不觉得不很好吗？你那个不是都过时了吗？都陈旧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，神所立定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。阿们。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少年人，在一个面临这个时代真的不容易。我们看到以往我们认为是黑白的，今天变得灰色。神说你不可撒谎，实际上说你不撒谎就不能够成功。所以我看到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念进到我里面来，怎么办？没有一个，你要学习认识真理，学习来辨别，在辨别当中建立起你的价值观念来。阿们。所以我觉得信仰不只是一种 religion， 是一种旁，信仰还是一种关系，和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呀？价值系统。一个在神里边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少年人，你至少呢要懂得神的价值观，而不是随着今天的潮流飘来飘去。第三就是父老，这父老说要回到起初，就是认识神起初原有的旨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教会里面，你要如果成为父老，你必须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上帝心意什么？就是他愿意怎么样，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所以一个天父的爱就是那种关怀的，那种宽厚的，那种百折不挠的，那种不肯放弃的那种爱，这就被称为父老。如果教会里边充满了小子，就教会里充满了问题。如果教会里充满了少年人，教会里充满了活力，但是呢也会动荡不安。但如果教会里边充满了父老，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就有包容，就有忍耐，就有接纳，教会就变得非常的稳固。阿们。所以今天呢，当我们在教会里边想到神工人的时候，你不要想说啊我要来做很大的事情啊，我要为主来使用，怎么样？你只专心做好你当今的事就好了。当我学基督生平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我觉得我非常的一个感触。你知道耶稣出生之后，大概到去埃及以后，回到拿撒勒之后，圣经里面再没有讲到耶稣的童年。耶稣喜欢什么玩具呀？耶稣什么有什么小朋友都不知道。等再出现的时候呢，就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你们记得吗？耶稣跟他的父母亲呢一起去城里面去过节，去耶路撒冷。但是回家的时候，因为人多，走丢了。就走了一两天之后呢，耶稣的爸爸妈妈太熟悉了，说孩子怎么不见了呢？然后呢反过头去找，就发现呢耶稣在哪里，在圣殿里面和那些老师一起来 辩论 A 系的在听他们在教导，然后他爸妈说，哎呀孩子啊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知道我们多伤心啊。耶稣讲了一句话让妈妈爸妈更伤心，你岂不知我以我天父的什么心为念吗？哇，这么小的孩子自己丢了以后，而且没有跟爸爸妈妈不但不道歉，说我以我天父的事为念。其实呢，耶稣知道他来到世上他是有一个目的的，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，就要完成十字架整个的计划。他多大？十二岁。但是问题来了，那十二岁之后耶稣做什么？他再次复出的时候是30岁，中间有18年圣经还没有讲到他做什么。这个小孩子他从出生就知道我要以天父的事情为念。我告诉你，这18年耶稣什么都没有做，他耐心等候，专心做他当做的。耶稣什么职业？木匠。我去以色列，我常想，哎呀，妹妹在商场里可以找一个板凳是耶稣做的，妹妹有一个桌子吧是耶稣做的，那多有意义，多值钱呢、啊、耶稣做了多少桌子，多少板凳，盖了多少房子，我不晓得。他忠心的服侍，直到神呼召他那天为止。阿门。所以耶稣圣经给我们给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你也知道神要呼召你做大事，但是呢，你从做好今天的事情开始。阿门。下边，在42篇1-2节里面，这里讲到一个人和神有关系的写照。这里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你呢？这是大卫在诗篇里边对神渴慕发出一种感叹，如露切慕溪水。你知道鹿是一个生活在高山的一种动物，经常奔跑躲避那种豺狼野豹，当跑到极限的时候呢，口渴的要发昏，所以对那个溪水的渴慕呢非常非常的急切。你看到广告吗？那个可口可乐广告啊，百事可乐广告，一个人在沙滩里边爬呀爬呀，哎呀都渴，感觉都爬不动了，忽然眼睛一亮，有一个什么刚从冰箱拿出来可口可乐，哇，立刻怎么样，就手抖着把这盖子打开，一喝以后心旷神怡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的感受吗？你有没有觉得干渴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好像说需要神雨露浇灌的时候，有没有？若你没有，你属灵上面你是空白的。我真的鼓励大家，你对神话语的渴慕，而不只是用礼貌性的读一读，而心里面真有一种渴慕，主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也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来读圣经。今年是1月份最后一个礼拜，那以往我们教会呢就是推行一年读一遍圣经，我就发现呢，几年下来呢，教会里面充满了创世纪的专家。为什么呢？每年就读创世纪，读完之后就读不下去了，哎呀肖牧师我跟不下去了，明年再跟吧，明年一读又创世纪。今年我们改变了，我们就是2年读一遍圣经，总可以了吧。你知道2年读圣经是什么概念吗？每天读2章圣经，或早一篇或者晚一篇，或者呢就是早上2篇或者晚上2篇，这样一年下来怎么样，又轻松读完一篇圣经。有小牧师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很忙碌啊。请问在美国谁不忙碌？说哎呀，小牧师我真的很困倦的，我一读圣经怎么样，眼睛就合起来了。 我们教会有人床头放了一本圣经，是为了安眠用的，睡不着觉，看圣经可能睡不着觉的。圣经真的有这么无聊吗？我们对圣经怎么样？缺乏那个属灵的兴趣、乏味。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数字，那么多的名称，那么多那么多，好像听起来都很熟的故事，但你却不知道，圣经是真正那本伟大的书，里面包罗万象，哲学、经济、历史，包括美食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一门显学，就是圣经的食物，就发现啊，圣经里边神所讲的食物都是怎么样，抗高血压的、抗高血脂的啊，治糖尿病的。哦，他说哦，原来那个时候圣经是，当然知道，神到底怎么不知道？所以圣经不是乏味的。人说哎呀，今天我不开始，明天开始吧。所以常说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有人说呢，哎呀，这圣经有好多难题，我真的我读不懂，我绝对下不去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吃过鱼没有？你先吃鱼还是先吃刺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都先怎么样，把鱼的大块肉吃掉，然后刺呢啃啃就丢掉了。在教会里面充满怎么样专吃鱼刺的人，我们觉得说我一定把它弄清楚，其实连校牧师都没有完全弄清楚。因为我觉得越读圣经，你知道圣经越是一个宝贵，一个充满了奥秘的一本书，需要下功夫，还有畏难。哎呀，读圣经那么厚，怎么能读得完呢？但放武侠小说几天就读完了，而且能够倒背如流，还有自满。哎呀，我这个信主这么多年了，我虽然比不上牧师，我觉得也差不多了。这七种理由让我们不能够和神来亲近，都必须要来破除。阿门。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在新年当中面对神的时候，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，你没有任何拒绝长进的理由，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。在这里肖牧师呢给大家几个建议，你要从小子到少年人，从少年人到父老，其实呢你的灵修很重要。在这里呢，肖牧师给你给几个建议，一共五个建议，如有笔你可以记下来。第一个呢，要见缝插针。在繁忙的美国，你不要想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啊，专门留出来让你灵修的，很困难。你要见缝插针，根据你生活的形态、你工作的形态、你家庭的形态，你找一个时间来，这是一个分别为圣你跟神的时间。第二呢，闹中取静，你不要想着一个地方完全安静，只有神呼吸的声音，我告诉你找不到。我们看这是一个充满了杂音的时代，你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，不能旁边敲锣打鼓你去读圣经，怎么样？你心里可能不安静，你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，然后预备工具，圣经、诗歌、笔、本子，就是一边灵修记下你的心得，你知道吧？很多时候我们里边属灵那个碰撞发出那种感受呢是非常宝贵的，如果你抓不住记不下，瞬间就消失。还有呢，要调整心态，不能读圣经里说哎呀牧师让我做我不得不做，这种被逼的感觉不会有任何的果效。相反的说，主啊，我今天用敬虔的心，我来期待，我来聆听，求神来帮助我。最后要持之以恒，不要轻言放弃。如果今天啊，我鼓励你们读圣经的话，你们还没有开始没有关系， 你每天加半张圣经，你十月份就完成，第二年十月份就完成这个圣经的这个诵读，非常重要。那如何灵修呢？上面给五个建议。第一个，透过敬拜。我在常讲，敬拜呢不是唱一两首诗歌而已，敬拜呢其实带给你一个心灵的敞开。你记得大卫吗？大卫每当弹琴的时候，鬼魔都离开。所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敬拜诗歌的时候啊，他们被医治。敬拜诗歌的时候，他们听到神的声音；敬拜诗歌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们的心呢被神感动。为什么你唱诗歌的人会流眼泪？为什么唱诗歌的时候，你觉得里边好像有种特别的兴奋？因为神的灵来触摸你。所以我在灵修当中的时候，你可以放一个好的 CD 的一个 CD， 或者你自己唱诗歌，然后是诵读神的话，要来读出来。那我也特别鼓励呢，现在特别有网站有一个有声圣经啊，你可以听的。我发现听圣经和读圣经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圣经说的你有耳怎么样，就应当听。所以你听读结合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来成长。还有一个默想，就是读完之后放在心里面怎么样，慢慢来思想。默想很重要，默想可以帮助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归纳总结出圣经那个经义来。当然有可能你如果记下你属灵这样一个灵修的一个记录来，有哪些话你觉得很感动，哪些话有新的亮光，有新的看见，然后最后用祷告来结束。当然这是一个基本的流程。最后看到一个属灵的高原是一个接一个的，所以在诗篇里面说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怎么样？从创造天地耶和华而来。请问这山是什么山？我有诗歌说我要向高山举目，你们听过这诗歌没有？它加了个字是高山，但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我要向山举目，那个山呢不是喜马拉雅山，不是泰山，不是黄山啊，也不是台湾的玉山，而是什么呢？是锡安山。山不在乎高，而在乎是山是什么样山。我们知道锡安山什么山？就是圣殿所在的山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灵城里面，你要有下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再次登上属灵的高原，你要向山来举目，那个山呢就是神所在的山，那里有神的同在，那里有神的恩高，神的能力。你要看诗篇，我们看到从在诗篇中120篇到134篇的一共有15篇被称为上行诗，这诗篇呢是非常宝贵的。好多人以为这诗篇是当时从山下登到山上面去朝拜神所唱的诗歌，其实发现不是，而是很多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从外乡、从外国千里迢迢去寻找神、去敬拜神的时候，路上的心理路程，他们经过干渴，经过失败，甚至要放弃。在当他们向山举目的时候，他们知道有一个盼望在前面，于是呢他们就再一次鼓起勇气继续攀登这个属灵的高峰。所以今天我也鼓励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是小子，是少年人，是父老，你永远不能停留在属灵道路上面。你发现的是不进则退，你要抓住这个属灵成长的机会。第二，从失败中来学习。你说基督徒会失败吗？是的。你说牧师会失败吗？是的。失败是每个人怎么样都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，但是很可惜有些人呢失败之后就一败涂地， 一败再败。但有的人呢，从失败当中却能够重新站立起来。所以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只对了一半。我在教会里看到很多人失败之后却一蹶不振，从来没有站起来过。所以教会里边呢，我们要彼此来学习，彼此来勉励，没有关系。在教会里边你可能会有失败的地方，一句话说错了，让弟兄姐妹对你另眼相看；一件事情做错了啊，我的教会对你才能对恩赐呢开始有些不太相信，但是你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愿意从失败当中来学习，你仍然有盼望，还有彼此勉励。我再讲一遍，属灵道路上边呢没有孤独者。大家知道最近有一个英国有一个退役的有一个上校，他一个人要去横跨南极，你知道这个故事吗？他离终点只有46公里的时候呢，他不幸倒下，被送到瑞典以后去医治呢，因为病入膏肓，他走了。他是个身体非常强壮的人，他能够只身走了上千里的路，只差46里到达终点，却倒下，就告诉我们，今天在属灵的道路上面，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孤独的人，阿们，需要彼此来勉励。你看，每年春秋我们看到雁南飞、雁北归的时候，都排成一个一字形或者人字形。他们是因为这样队形好看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力学的原理。当第一个山峰的时候，后边怎么样就沾光。所以领头的雁是很强壮的，当他这样山峰的时候，后边怎么跟着走以后就会事半功倍。在今天的教会当中，我们也鼓励大家呢，要彼此来勉励，彼此来鼓励。在教会里面，特别华人教会里面，我们过去有一个不好的文化，就是我们像教会里面有一些呢灵性非常好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安静，我们等候，我们追求和神的同在，但是呢却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如何。但今天当你一个建造荣耀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经的用意是彼此相互一同，大家明白吗？就是换句话说，今天神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起成长的教会。我再讲一遍，一起成长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。若有一部分人进步，一部分人退步，一部分原地踏步的话，这不是一个成长的教会。怎么办呢？就是对那些后进者勉励，然后拉巴拉巴一起来成长，最后要卷土重来。不管在你生命当中遇到什么障碍，不管你创世纪读多少遍没有读完，但是今天呢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在新一年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，那小牧师鼓励我们要卷土重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不管你过去遇到什么困难，但是今天呢是把一个卷土重来的恩膏给了你，你可以从失败当中走出来。如果你家庭生活失败，你的工作失败，或你的儿女的关系失败，你在教会里服侍失败，这些本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神怎么样，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他必然怎么样带领我们一起来走。阿们。所以今天呢，当我们教会要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我们要建堂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时机。阿们。但今天神要问说，当教会堂建好之后，我的工人在哪里？唯有神的工人是建造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元素，也是一个资产，也是一个珍宝。在圣经说呢，庄稼多怎么样，工人少，巴不得我们教会 成为一个充满神供应的一个教会，阿们。二是什么呀？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工人。那最后要提一点，父老不只是他有胸怀，他能够明白天父的旨意。父老呢，也是一个生养众多的。你如何可以把一个人称为父亲？因为你有儿女，是不是？但我们看到很多一些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，按他的资历，按他的生命，他们已经怎么样可以进到父老的这个阶段了，但是却从来没有在传福音上面迈出一步。有诗歌说：“岂可空手回天家？”你听过这歌吗？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当中一些属灵成熟的弟兄姐妹，你本当可以做父老，但是因为你可能没有传福音，你不能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，是多大的遗憾。把在新年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彼此来勉励，彼此来帮助，让教会呢在今年当中有个极大的发展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诚心有面赞美你。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丰收的时代，我们看到庄稼多，雇人却稀少。雇人如何而来？很多人我们期待是你差派雇人到教会里面来，哦，差派很多有恩赐的弟兄加入我们的教会，但在很多时候你却不是这样，你要让我们当中自己来培养工人，让我们教会里边由小子成为少年人，少年人成为父老，当教会逐渐成长的时候，将各种人才带来，让教会无论传福音，无论造就，无论是建造，都不缺少人手。巴不得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，有更多合神心意的工人能够出来来服侍主。谢谢你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